酒城里聊着荒唐人生，
三街五巷看透世间百态，
刘家窑骚坤带你聊聊当下之事，
六里桥堂哥让你看透世间操理，
雍和宫老张教你如何钱包见底，
龙四点子带你吹遍天下牛逼，
我们是
土逼 number one，
欢迎收听土司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土司广播，我是主播坤儿，
我是主播堂哥。
这个春暖花开满天飞毛的季节里，今天是不是春暖花开了，今天立夏了啊。
今天呀、
今天立夏第一天。
我操，立夏得吃饺子呀。冬至吃饺子。
对呀、
就感觉过什么节都得吃饺子一样。
你还是想吃饺子了吗？立夏应该吃饼，就饼。那个
大饼卷肘子，
对，今天那个谁又不在啊？
贴下标
啊，小欣欣又不在，
发烧了，
发烧了，在家输液了，好像还挺严重的，不知道严不严重，反正跟我们是这么说的，对吧？
啊，是，就是张青有点太脆了
啊，就是脆皮，
脆皮太脆了，
战斗力一万，防御力零，
对，没有防御，基本上来什么东西就直接砸倒，
骨质崩弓嘛，都能
对对对，
直接打死那种。今天我们那个聊一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过一阵六月份的时候我要去那个哪儿，去一趟毛里求斯出差。怎么还是好像有一点那个
啊，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啊，就是你可能克这麦，就是六月份要你看
啊，我一低头就嘚儿嘚儿的
啊，就是那个六月份我要去趟那个毛里求斯出差。
好地方。
然后对于这个地儿我之前就是完全没有去过
啊，
也就是去过一些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就是，但是毛里求斯这地儿我因为我并不是个人来讲不是特别那个好这个海岛游这种、所以我没有也没有去过这儿，也没有做过什么攻略。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六月份要去一趟，然后也不太了解，正好呢之前一聊天说堂哥说他去过，那就正好今天我们就是这机会就聊聊关于毛里求斯这个旅游的这些事儿吧。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结婚那年
度蜜月
去的。
你不叫我们是不是度蜜月？
对对对，偷摸就走了。
那时候不是告诉说号称那个度蜜月一块带着我去拍照去吗？再拍一趟吗？
啊，是
怎么装孙子不去了呢？
是有点那会儿手有点紧
啊，
手有点紧。
现在行了是吧？
哎呦，
现在行了是吧？
现在行了，没问题，
现在可以补上了是吧？
可以补上，没问题
啊。好，
你去的时候带上我给你打光去，你一天给我1500就完了。行不行？这助理太便宜了。
对
呀，我还能给你当翻译。
对，你会当地话是吗？
对，当地它是这个国家是属于法属国以前
啊，
它的官方语言它有那个当地语，然后它但是大家说的一般都是法语
啊，
但是也说英语，但是英语就不是那么利索
啊。
你要跟他们说法语都会说。
他在什么位置啊？
他在印度洋。
就是靠，我看是靠近非洲。
对，靠近非洲大陆，离非洲大陆大概有2000多公里，应该是
啊，
2000几我忘了，
两千二左右。对
啊，对，2000多公里，这个地方特别好。
它也是那种是有火山吗？火山岛是属于火山那种？
那我不知道
啊，
有没有火山？
然后你们那个坐飞机的话，是从北京出发到那儿坐飞机坐了多久啊？
12个小时。
我操，那也挺
难。我不是从北京直飞的，好像先转了一趟。
十二个小时应该得中转。
对，得转了一下，转了去哪儿？去他们哪儿？香港还是去哪儿转的？我忘了。然后反正飞了12个小时到毛里求斯。然后呢，就是这12个小时非常难熬
啊，
因为我他妈不睡觉，你知道吗？觉少。
就是你在飞机上也睡不着是吧？
啊，我上了飞机，我操。上了飞机我就开始睡，我一睁眼我说快到了，这空姐告诉咱还没出中国呢。我说我操， 完蛋了这事儿。我在飞机上生坐了12个小时，然后跟机舱里满处溜的，我想偷摸抽根烟吧，然后全是老外，我也不好意思。
我之前也是，就是飞特别长时间的时候，我也基本不是特别怎么睡，就挺难熬的。
是在飞机上睡不了，主要是飞机那小座吧，你要是在安全通道上还行，要不在安全通道上太挤了，特难受。
然后到了之后呢？
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卧槽，这是一天堂啊！
你们是属于那种自由行那种？
自由行
啊，就是那个酒店什么的是
你
媳妇儿订的？
对，我媳妇儿订的，当时订的是那个 Club Med 嘛，
嗯，
那叫艾比农那个酒店
啊。
那为什么订那个呢？因为他那是那个酒店有中文服务员，中文 GO， 有广州的，有新加坡的，有台湾的，就是有那么几个就是。中国人或者新加坡人都说中文，就是服务员，
哦、
就是比较方便
了，就语言就比较好沟通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那儿的服务员有的你跟他们说英语没问题，但是呢，
他回你的时候可操蛋了，是吧？
也不是，就是他有的服务员英语也不是那么流畅，因为他是法属国家嘛，以前是法国殖民地嘛，然后他们那个法语说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像那个马尔代夫那种，就是好多各种小岛吗？
不是，
它就一个岛，
它就一个岛
啊。
毛里求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岛，东西60多公里，南北40多公里，就还没北京大呢。说白了，然后首都是路易港，就国贸那么大点地方，非常发达。然后也不是说非常发达吧，
就免税店什么的呗，那些
免税店我没逛商场，因为去那儿。我去那边这儿路易港溜达溜达，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店，巧克力极他妈好吃！我操，这小在一他妈山坡上一小门帘里，
它应该是法属国家，所以这个甜品应该是做的很好的
啊！对对对，但是没在路易港多待，我们都是在这个海湾
啊
边上玩，就没去路易港，就去了晚上，当时是一大哥开车带我们去的，跟那儿就是溜达溜达，看了看，然后看了看他的那个海港。全都是各种牛逼的大游轮、游艇
什么的，
就有的那个说有的澳大利亚人或者哪儿人，就一家几口开着一个帆船小游艇就来了。
哦，是吗？
啊，叮咣的就来了。有的开船那个环球的，有的那种就会，他经过那个毛里求斯歇一站玩两天，然后就奔非洲什么的，就是看着都买船，
太嚣张了。
对对对，特别爽。
嗯。
然后当时我们在那个海吧给我印象特深的就是它特透亮，就是它海下能见度特别高，就不像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比马尔代夫好，
就是那个像电影里演那种，就是你坐那小船上头，然后它那个潜水地区就是你感觉像坐在一块玻璃上嘛，然后底下直接能看到底儿。
对，
就是那样，就是你跟浮在半空中似的那种感觉。
对，基本上我去的时候。有一天是去海看海豚，浮潜嘛，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特别透亮。我说这也就3-4米深嘛，大哥告诉这都10多米了，快20米了。我说操，这都能看见海底，特极棒！我的
就特别比游泳池那种都透亮很多
。我当时我说这地儿真好，
然后阳光特别特别足，
对，阳光足，
就一下啊，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就是你感觉真的是。浮在半空中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但是你往深海走不行，但是你到深海以后，它那海也是就是那种翠蓝翠蓝的
啊，
特别美，那个海就是一片，就是你眼前就是一片蓝色。
但是你会就突然一下深了吗？就是那个浅海地区有没有突然那种海沟海？
那倒没看到
那种
啊，对，
那种我得吓死。
因为我那天我们去深海的时候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那大哥就是租了条船
啊，
就是我们自己包了条船。然后去出去海钓去，然后就离岛已经很远了，出去钓鱼，所以才出去的。当然是晚上，当地时间凌晨4点我们去的。
我们先说一下那什么吧，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就是
说一下你想了解的
啊，对，就是
要去吗？
它会像这个，像巴厘岛或者其他地方分那种富人的海湾和那种正常的就是平民的那种海湾吗？会那样吗？公共海湾那种也有？
没有。
它是会不会像三亚那种，就是一个酒店，一个沙滩，一个酒店？
对对对对对，它大部分酒店都是一个酒店，然后有自己的沙滩。那除了你的内陆酒店
啊，
就是沿海酒店，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私家海滩，都非常。
但是它应该也有是有一片公共海滩那种。
也有
啊，
也有那边很多好看的海，
但是你们没有往那边去。对
对，因为那个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 艾比农他那酒店那个海滩就已经很不错了、
哦、
已经很好了，所以就是因为他一价全包的酒店嘛，吃喝住进以后给你手环，你吃喝住全在里头，玩也在里头，你可以在里边去浮潜、
嗯、
也可以在里边有那个帆船呀、啊、什么的。
他直接有那个海滩就可以浮潜是吗？
可以，
它不是专门的浮潜区，然后就是整个海滩那块就可以浮潜了。
可以，
啊，就到达那么透亮的地步吗？
啊，就是那边基本上所有的地儿你都可以浮潜。
哦，
当然除了那个，它因为它有一部分，它海是它没有海滩，它就是那种就跟电视里看那个残垣断壁底下就是大海
啊，就是
那
个悬崖的。
对，那地儿你们肯定没法去。
嗯，
只要有滩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潜。
就鱼多吗？
多，
特别的，
哦，极多。而且非常好看，
然后
而且他那儿的浅海就是我去那酒店的浅海，往里走你溜达溜达溜到腰这块儿，甚至不到腰这块儿，你能看一片一片的绿色的鱼，不知道什么鱼，还特大，呼呼的跟那儿游。
你们去的时候是几月份？
去的时候9月底10月份那会儿吧。
那边是特别热那种吗？
还好，因为它是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哦、这是属于他们的夏季
啊。
哦，这段时间去可能会比较热一点，但是在海温非常高，基本上那会儿你去的话，海水温度在27-28度，海水的温度27-28度差不多，
那就挺暖和的了，
挺暖和的了。而且我觉得那地儿有一个特别给我感觉不一样，就是那地儿我因为我住的是那个豪华海景房嘛，就等于就是小别墅，在海滩边上，出门就是海，那么离海那么近，我感觉不潮
啊。
就不像去那个马尔代夫住那种水屋，因为马尔代夫毕竟是它好多地方都是在直接在水上就建屋了嘛。
啊，
那种地方它特潮，那个毛里求斯不潮，一点都不潮，我感觉。
被窝晒得好，可能是。
啊，但是这屋里就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水汽，
就不会像咱们柬埔寨的时候去那么潮吗？
不会，不根本没有。
啊，
两回事儿，我就感觉我操，这地儿这屋里是不是感觉就全是干燥剂那感觉似的，就一点都不潮。
不可能，吃的呢？
吃的还可以，
是不是就跟其他那个海边城市差不多呀？
我没在它的城市里边吃，
嗯，
一般都是在酒店里吃，但是有几顿是在外边吃，都是在，因为我们都是出海嘛，去那玩就出海嘛，就是船长做点吃的烧烤啊什么的。酒店里，那个克拉麦的酒店，它是别的酒店我不知道，它有一个中餐区，里边有一个湖北厨子，就是湖北人专门请来的厨子，它有中餐，里边有炸酱面呀、炒菜什么的，但是它那儿呢没有面粉，那厨子跟我说，咱们这边没有面粉，所以这个面条呢都是类似于那种
米
粉、
米线那种
感觉，说你们只能凑合吃，这味儿绝对没问题，这确实中餐一点。他做中餐一点就是中国味儿，没有改、没有任何改动、就是只不过你的主食米饭它那种长条米不像咱们那种米似的，
就是香米那种感觉，
对、然后面就是那种米线那种感觉的东西，当然味道没问题，而且好多吃的你可以挑。
有炸酱吗？
有、
是吗？
真有。然后那个酒店它好多餐具，就是我去那儿以后，我因为去毛里求斯是我第一次去岛国旅游嘛，因为我一直也特别喜欢去海岛，所以蜜月我媳妇就说那咱去那儿吧。
嗯，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成山的澳龙，小龙虾，
就是自助餐吗？它是
就对，全是自助，一价全包嘛，你随便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就是大号的那个澳，不是那龙虾，波士顿龙虾仔那种，
不是龙虾仔，就是澳龙，正经的澳龙，在台面上啊，往底往上堆，堆的比我人还高。想吃你就拿，我都傻了。我跟我媳妇说这儿真阔气，我操！
其实巨他妈便宜，
就不要钱，一价全包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然后你吃来着吗？
我吃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7天吧，7天是一人15,000。嗯，我说那我操，可劲儿造澳龙呗。
中国游客多吗？
我去那会儿还不太多，
有那种就是像那个微博上写的那个拿铲子直接咔，
没有
拿吃那种，
因为是这样。就是去毛里求斯这种地方，我那会儿去的时候，去的都基本上中国人也其实也不算少，但基本上都是小年轻人度蜜月去，所以相对来说不像那种、大爷大妈那种特咋呼，都是比较安静的那种。然后当时有一个那个中文的 GO， 就是他之前是在巴厘岛，后来调到这个毛里求斯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们聊天，因为他是。那个酒店你吃饭是你拿完餐以后你到桌子上吃，然后服务员会过来跟你一起吃，他会问你说我可以能不能跟你们在一桌上吃饭。
为什么呀？
就是跟游客的关系
啊，
就是更贴近你嘛、
啊、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你都可以告诉，就跟你聊天、
啊、
就跟朋友一样、
啊、
就特别好、
啊、
然后去那以后就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做，我说、
嗯、
我说来呀、啊、那女孩叫芭芭拉、
嗯、
啊，然后应该她当时是中文 GO 的经理、
啊、
就一块聊天，然后还有小男孩、
啊、
就说我觉得那个中国人旅游这个素质挺高的呀，因为他在毛里求斯那店嘛、
嗯嗯，
他说我觉得很高，都特别有素质，就说话也就是很小声，
嗯、
也不会大吵大闹、
嗯嗯。
然后你看用餐也吃多少拿多少，
嗯、
就是每次拿一点，每次拿一点，吃完就不吃了，就没有浪费，都挺好的呀，
嗯、
也不扔垃圾、
嗯，
而且房间都很干净。
嗯，
芭芭拉说。这是现在在毛里求斯刚刚开放没多久、
嗯、
你去巴厘岛你就知道真实的情况了、
他是没见过什么澳门或者美国那个什么那个赌场那自助餐那餐厅，我操，
对对对，绝了，
真的、
还是挺好。你订哪个酒店啊？
客人给我们订的是那个四季酒店。
啊，没去过不知道、
还挺，
他那酒店都不错，
挺高级的，
都不错，而且他那儿好多酒店都是有一块专门的就是很僻静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那儿躺着，去那儿晒太阳，就在海边上，没有人打扰你。
然后你们这几天是就是怎么安排的去的？
当时第一天是在那个岛上，因为到的时候白天很累嘛，到那岛上歇了一天，一下午吧，那会儿也算是，因为到了都中午了。
沙滩一晒，喝着小啤酒
一晒喝着果汁儿小房子，因为我到那儿的时候，当时他订的房是那个标间，在不在海边上、就是到海边还能你要走的话可能得走个五六分钟。然后当时我觉得度蜜月嘛，
就是中间换过酒店，
对，换过，没换过酒店，直接换了一套房
啊、
换了就升了一豪华海景房嘛。我说度蜜月咱爽一把，就升了一房，然后呢就在房间里待着，然后在海边溜达溜达，熟悉一下酒店的环境。因为你一去酒店他就会给你戴那个花环脖子上，然后好多就是所有服务员在那儿欢迎你，然后会有人给你介绍，然后我们这边都有什么情况啊，哪会带你在整个酒店走一圈。然后我去那酒店可拉麦，他因为那儿的酒店都特大嘛，你要去哪个住的地方，他随时都有小车小电瓶车在里边，你随时招手他随时停，你告诉他去，他去哪儿都给你送过去。然后你在海滩晒太阳的时候想喝水你没法叫的时候，他会随时有服务员就在海滩上溜达当你躺的时候，一看你起来了，他就会过去问你需不需要饮品。你就说别，我要不是要杯苹果汁儿或者什么的，他就回去给你拿，给你送过来。
拿俩椰子来是吧？
啊，对。然后你喝完以后搁那，他就给你收走了。就特别
还不错，
特别爽，感觉我操，上帝，特别过瘾。然后他那边，我去的行程是第二天是出海，看海豚，然后
那看的。看海豚那一大早特早就得走呗，应该是，
也不是特别早
啊，
因为我当时是包船嘛，
啊，
当时包船睡醒了8点多，八九点，
包船就你们俩人，
对，
哇，那挺爽的，
因为是这样，在酒店
是一小游艇吗？
小渔船，
哦，
但是也非常不错，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渔船，就类似于跟游艇似的，然后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在飞机上有一大哥，他上飞机我就看着拎了好多盒月饼
啊。
因为那会儿刚过8月15嘛，九月份月底，
感觉就是要回来的。
我一看，这孙子肯定是
当地，
不是来玩的，肯定常住毛里求斯。他就坐我边上，然后隔一通道就坐我边上，然后快到的时候，他就给旁边那小情侣，一看就是度蜜月的，看他去毛里求斯拍的照片，钓鱼呀、出去哪玩的照片。然后他那意思就是，我可以带你玩，就是你稍微给我点钱
啊、
因为他在当地有车
啊。
小两口特别警惕啊，不用，我们有酒店已经订好了。
后来
我媳妇就问大哥你带我们吧，大哥傻了啊，什么就是你带我们玩，你不是说你可以带玩吗，给你点费用啊，那您带我们玩行吗？行啊，
大哥
慌了，
大哥特警惕，
然后留了一微信，然后说那个到酒店给他发微信，然后他给我们发行程，然后就发了一下他给我们的报价，然后当时我在酒店看的时候，酒店也有船，就是你可以坐船出去浮潜看海豚，然后也可以到一个岛上烧烤，因为它那是它那个海湾，它有一片湾前面有一个岛，有一个独立的岛，那个岛也是在近海，那岛上那个水很浅
啊，
就你走好远都也就到你腰
啊
这块儿，而且极透亮，在那岛上一般好多就跟那烧烤玩嘛，享受沙滩嘛，沙得很细腻
啊，
给我们报价包一船是看海豚， 然后是浮潜、烧烤、再浮潜，这是一天的行程。他报的当然是报的2000卢比。
两千卢比合多少钱？
我操，我也不会算
啊、
反正没多少钱
啊、
1000块钱
啊、
也就这样。
嗯、
然后呢，酒店的价格
是你们俩人的吗？
对，俩人。
啊、
酒店的价格是4800卢比一个人。
哦，他们按
八个人一条船
啊、
出去看海豚、浮潜、烧烤。我说那这合适啊？
啊，
那我干嘛不自己单包条船
啊？
非跟人几个挤去
啊？
我俩人的钱，一个人的钱都能包两船了，所以就去了那儿。
嗯，
然后船长给你就是那先去但开海豚，你可以下去追海豚玩。
嗯，
然后这
你去的时候那海豚也不是老有，然后
有他，因为他专门海豚有一片海豚就老在那个、那个海域，就你去就行了，而且属于、不属于深海。
嗯，
然后当时下水的时候，我说我这水性我觉得不错，去游泳池一游2000米，我觉得操、这有什么呀，戴一个眼镜、呼吸管下脚蹼就下去了。
嗯，
但是海里跟
你媳妇儿不会游泳是吧？
她会游，但是没那么会游。
游
她不会换气。
啊啊啊！
然后我说这有什么呀？我就下去了。但是海里跟游泳池不一样，我他妈不知道
啊，
你知道吗？浪巨大
啊，特别大，
特别大。想追海豚，你要是真的在浪中的水性不好的话，真的特别难。
但是你浮潜下去能看见他们是吗？
能看见，就是潜去好深了，你就能感觉就是。什么感觉？就是往下看那会儿深度，底下是黑的，就蓝黑蓝黑的，
吓死我了！
蓝黑蓝黑的，然后呢，海面是亮的，你能看见就是电视里拍的那电影那种，就是海面那个光束下海，不楞不楞的那一流一流光束，然后海豚在里边，我操，当时感觉特别爽，我追海豚特别不自量力。
我想想，我浑身都毛了，真的。
嗯，但是没事儿就在哪儿啊？它没有鲨鱼，
不是鲨鱼的问题，是没招没落，我不行，我真不行。
当时我也害怕，但是周围全是船，全是看海豚的，好多人在游泳，而且你的船员会一直盯着你，而且他会有一个就是二副船副，你下海他肯定会在你边上跟着你游。但是二副特别牛逼的是，
二副可以追海豚是吧？
就是你妈逼那海豚跟海面上游啊跳啊，丫就在海豚边上摸着海豚游，你就说这孙子游多快
啊！
然后海豚下去了，丫一猛子也下去，好深你知道吗？当时看我上来跟大哥说，我说这孙子是人吗？游的倍儿快，我操！然后我就待了2分钟，我腿就抽筋了，我就跟那船招手，那船就都是过来，然后。那个大哥和那二副给我架到船上去，给我累得呼哧呼哧呼哧呼哧的，然后看那帮老外都忽悠忽悠游，一点都没事儿，都不累的感觉。我说操，当时我说这不行，这真的太难了。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一个，
船上吃的还行吗？
船长给你做三明治，一开始早上出去，我操，极好吃。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三明治，你知道吗？
可能也带着牙饿了，
可能也带着我饿了。然后看完海豚以后，去一海湾浮潜，不是那个烧烤，
嗯，
它有那个烤大鸡腿，然后烤那个金枪鱼，
嗯，
然后沙拉，然后各种烧烤物，然后还有那个他们自己，他给你吃完烧烤以后，他会船长会给你做甜品，当时他们那儿当时特色的是那个，
他们吃猪肉什么的吗？
也吃。然后他烤那甜品倒
好
吃，就是特简单。
烤甜品，
烤的香蕉，香蕉切一半，然后淋上朗姆酒，撒点砂糖，给你烤。我操，真那么好吃！就我操，我说这太好吃了，这个可能我也是他妈没什么见识，我这个有点他妈三炮，特别爽。然后吃完以后就在那个休息嘛，那个浅滩，大哥告诉说，我带你去，咱俩逮寄居蟹。我说那玩意儿有什么可逮的？他说逮完鸭，你一会儿可以钓鱼在船上。我说真假的？他说真的，你跟我去吧。
在哪儿逮？
就烧烤完就烧，对，就烧烤完了以后，他那不是浅海吗？就带一管就去。浅，就是他那边海还算比较平静。然后就逮了好多小寄居蟹，各种颜色的。然后还有那小石头，它小石头粉里有那炮弹鱼，你知道吗？
我知道炮弹鱼啊，
特别好看。
嗯，
你逮不着它，但是然后抓了好多小寄居蟹。然后歇了会儿，聊会儿天，淡会儿逼，跟船长开着玩笑。当然，大哥给翻译啊。大哥特牛逼，这边说完英语，然后跟那船副叭叭叭说法语，然后回头跟另一个跟老三船老三说当地语。我说你可以，
脑子转得过来了，
回来跟我们说中文。 我说，哎，我说大哥，你这可以，你在哪儿住？他说我在双桥。我说我操，我说行啊，我说也不远，我说我请你吃饭。然后我们俩逮去了，逮完以后，逮完以后就走了嘛，出海去浮潜去。然后拿他拿那个带着鱼竿呢，他上哪儿都背着鱼竿，带着鱼竿，然后勾一个小寄居蟹。海里一扔，几个人就开始钓鱼，钓那一拃多大小海鱼，
得给蹬出来吗？
不用蹬出来，直接拿鱼钩往里一勾就行。
哦，就出腥味儿，一出腥味儿，我觉得就行。
对，就勾一小寄居蟹头上往里一甩，然后钓上小鱼儿，噼里啪啦钓上来，钓上来以后小嘛，因为他们那边保护环境的心态就是那素养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小的他们
小鱼他们都会就直接给放了，小鱼直接给放了，然后来大哥拿一个他那个。海钓那个鱼饵仿真饵钓，说看能不能钓大鱼，然后啪甩过去，然后也不是怎么着，啪一蹬上钩咬钩了，然后砰一蹬断了，线断了，一看我操，可能不是咬钩了，可能是刮在那石头上了，有礁石嘛。船夫一看问的，这是中文啊，大概意思就是钩鱼饵掉了，他说啊，这还挺贵呢，你等会儿
啊，
砰就下去了，就直接跳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船长就停船了，然后哥们儿倍儿远，然后噗就下去了，下去就跟那数了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没事儿吧，没事儿，大概数了得有他妈快一分钟了，噗上来找着了。
真够教室
啊，然后他游回来了，他就告诉我操，我这一饵100多呢，还挺贵。我说你这无所谓，我说这船副太牛逼了，
真他妈好，
巨横砰就下去了，我操，
他们水性太好了。
最牛逼的是下去以后，他没穿脚蹼，穿夹脚拖下去的，然后穿着夹脚拖上来的。我说你妈逼这鞋还跟脚上勾呢，可挺牛逼的，特别横。
那你们就体验那种真正的海钓那种船钓了吗？
去了，然后是第三天去的，第三天去，但是特别遗憾就是我媳妇晕船
啊，
就是基本上。上去以后因为往深海走的话，
他第一天坐那船不晕，
那不晕，因为那船慢，而且在近海浪很平，你到深海以后那个船的起伏就很大了，就是怎么说呢，
是那种深海钓大鱼那种海钓，
对对对，
就用船杆是吗？那种
也用海杆钓
啊，没有用那种船杆，就是直接架在船上，
有它有，因为当地打鱼不能下网，你只能拖钓
啊。对，
你看当地它，而且它只有几个标点可以钓
啊。
你看当地的渔民去，就全都一根船上撑好几十根鱼竿
啊，
然后哐哐哐哐哐
那么。它那个海域是有那个标点的，
有标点
啊。
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给我一个大海竿，说也可以钓。就是那海浪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站在船头，随着船随着海浪自然的画圈儿，你能明白吧？大概这个圈儿的直径能到1米多。
这么晕呢，
就这么大的
浪，应该挺晕的，
就站着，我媳妇就已经不行了，但是我没事，我站床上我还说呢，I'm king， 我媳妇真牛逼，然后我媳妇跟边啊抱一桶啊，牛逼牛逼，牛逼，跟那吐，然后大哥看，我说你爷们儿可以啊，不晕船，我说这有什么，这多逗啊，跟那晃，大哥看你扶着点，一会儿你下去了。然后当时运气特别好的就是我正嗨的时候，船长往前一指，然后说句英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大哥，你看前面有鲸鱼，我看海面那么平静，我哪有鲸鱼？就从水里噗出来一道，啪拍下去，然后紧接着就七八头，一家子，离得特别特别近，也就20-30米那么近的距离。然后船长就赶紧收鱼竿，他不是有脱线吗？赶紧把线收了。一是怕刮着鲸鱼，万一刮着鲸鱼，这船可能就完了。
这船主要是船完了，
对对对，然后就赶紧往回收。然后我说。这么牛逼呢，然后就看那大鲸鱼尾巴就跟电视上那边拍起来，啪一落水，我说我操，我说真他妈棒。然后这会儿我媳妇儿特别牛逼，我媳妇儿抱着桶吐了，把手机给他，我大哥你给照张相，大哥我操你这媳妇儿真好，都自己都这样了给你照张相了。然后当时是一个家族，然后船长告诉我，我操太幸运了，在这儿能就是一出来能看见鲸鱼特别难，
就是很少出现是吗？
就是也能，你能看见，但是能看见同时就是一家子这么起来就很少。我说操确实好看。然后后来就开始钓鱼，到一标点说看有海鸥，说应该有鱼，然后他们都会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看海，之前一开始没有海鸟的时候，他们就能看出来那边应该有鱼，然后就去往那边开，然后下竿，
不知道为什么，你看着都一样，
然后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什么，
对，
海面有什么，没有什么，
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就是一只鸟飞过，就没鸟说，哎，那边有鱼，就过去了，就下竿， 然后后来大哥拿出一个高科技的玩意儿，绑一根杆往下一杵，嘟嘟嘟嘟嘟嘟，哎，那边有鱼，把船往那边开。
哦，是那钓鱼的那个雷达、那个、
探鱼器、
啊，探鱼器啊。
然后船长告诉你这准吗？这应该挺准的。哦、然后船长还不信，就去了。然后大哥告诉你来试试。我说我操，我说我没钓过鱼，我说别海钓了，我池塘我都没钓。我说你试试，我把杆给你甩过去，你接手，然后就是咬鱼，我告诉你怎么弄。
嗯。
我操！然后腾一下，那杆就紧了。
啊、
嗯！我操，可能咬钩了。
就是、他那边咬钩应该特快
啊！腾 就咬钩了。我说咬钩了。他说你赶紧往回拉。
嗯。
打！我这我使劲往回拉，拉完以后说你松，然后吊一会儿，松、嗯、松完松的时候收线嘛。
啊、
嗯、就这样
啊！
嗯、你猜我逗这鱼逗多长时间？小二十分钟。
啊、
嗯！再给人家逗到船边上来，嗯、是一个鬼头刀，大概分量应该是三十多斤。
啊、
嗯。就是我看后来我在岸就是在船边上看他往起勾那鱼的时候，大概那鱼得有张开一臂，
巨大是吧？
巨臂大，那鬼头刀、
啊、
就浑身是金黄色，
啊，
然后后背有一条蓝、
啊，
特漂亮。然后但是特别惨的是，船长勾那鱼的时候钩没勾住，鱼跑了，
啊，
没勾上来。
那也还行
啊，就那到最后勾完以后，我这俩手就直绷绷的跟那儿直哆嗦，
那特别累。
啊，巨累、嗯，然后后来，
因为鬼头刀还不是那种，它会游得特快的那种
啊，特有劲儿，你就一看它那身材、嗯、身形就知道特有劲儿身形。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快，像旗鱼什么那种，就是特快。那旗鱼什么样，三十多斤，你肯定就
对它那有
不行了。
它那边有，它是叫马林鱼
啊、嗯，对对，就是马林
大
马
林
马林那种那
马林一般的杆钓不了，
那一般就是得拖船钓。
你也可以手钓，
那好像说特牛逼的，能给船戳破了那玩意儿
啊。对，大的行，
啊、
因为。
啊
因为当时那个船长就是当地挺有名的一船长，因为鸭也不是钓上来过多少马林鱼、那马林鱼他们怎么钓，就是我在上船的时候看那大钩子、就是那个钩的这个圆啊，大概直径得有一拃、就是拿那个钢筋粗钢筋你知道吗、
对
窝的，然后后边挂一下，然后前面大尖有一道刺儿、我说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是钩鱼似的，我说不是，是钓鱼似的。我说你妈逼钓鲸鱼啊，拿这个这么大钩，他们要钓马林，就跟我讲说怎么钓。他说他们是要想钓马林的话，赶上马林季有鱼的时候，先去钓一条，先钓金枪鱼。
啊，
你想金枪鱼有多大？
小金枪，
小金枪，但是也得有四五十公分吧，
啊、
再小。钓上这以后，钩在钩上，拿这个钓马林。他们钓过最大的马，那船长钓最大的台马林是大概三米多，小四米的马林鱼、然后这个钩上得拴钢丝，拴美雅钓，
那肯定的、
一般鱼线肯定没戏、我说这么牛逼，我说咱今儿能钓的吗？说咱们说悬、
那真钓，那都是、
对
那我觉得那东西都有危险。
对我说操，我说这太牛逼了。然后他那边钓鱼特别爽，还有什么各种什么断层，就是钓海钓的特别牛逼的地方、号称是海钓天堂嘛、他那块儿。你要是不晕船，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就断层就是那种跟海沟似的那种的。
对对对，那块鱼特多。因为我看那大哥老发朋友圈去断层钓鱼，钓这钓那。大哥他有的时候钓鱼就是一条小香蕉船，脚踏的那种，特别窄，蹬着就出去钓鱼。我说你不怕死吧，外头啊？就是你妈那船总共高也就四十公分，然后你再坐进去一半就吃水了。然后
小鸭子船，
对，小鸭子船的蹬的，你还得蹬着。这船总共也就两米多，我靠，三米坐在里边，然后再甩杆再起掉。我说这鱼不得把你带跑了呀！我操，
是啊，
倍儿逗。然后
后来等于就没掉，
后来没掉，因为我媳妇晕船晕太难受了
啊，就回去了
啊，就往回走了。本来想的是
好一天
啊，本来想的是早上凌晨四点就出发、想的是下午三点多才回来，然后结果当时凌晨四点出发，中午十点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啊，
就是让我特别遗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那儿玩，或者有朋友去那种地方海钓什么的。媳妇儿要是晕船，千万不要尝试晕船药，根本没有用。我媳妇儿吃了一把晕船药，就是跟吃饭一样，
根本没有用，
根本没有。那浪真的是太大了，就是你要是真不服的，真没准能给你直接给你揉海里去。
多少？海钓贵吗？
海钓，不贵。当时包那条船花了多少钱啊？总共人民币算来可能2000块钱。不贵，
几个人啊？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加上大哥，然后船长、大副、二副，这几个人。人家给你带着吃的，给你备杆儿。告诉你怎么钓。
然后就再给人点小费就是。
对，你想啊，早上凌晨四点就得出海，下午三点基本上都算一天了。
对，
花人和人民币2000多块钱其实不贵，
不贵，
是吧？
还包条船呢，
对，你自己还包条船呢。
嗯、
我操，你小鸭子船一小时也他妈80块钱呢。
对，你要管，应该是管你两餐的吧？得。
对，早餐和午餐嘛。
嗯、对。
然后，但是当时没赶上午餐，我们就撤了。嗯、临走的时候，我还给人家2000卢比的小费，嗯、因为它是一小费国家，也是、
嗯，
就是你去的话。酒店肯定也留有小费、嗯、就是你就用当地钱卢比就行，50、100、嗯、多了就200、嗯、200就算挺多的卢比了、嗯、给小费
就给了200卢比
啊、
嗯、
给了200卢比。然后那个后来再去的时候再碰上他，头一天给的是给了多少我忘了，然后再去就稍微给的多点、
嗯、
因为那船员船长船员都特别好，
嗯，
跟你聊天但逼虽然谁也听不懂吧。
你后来还参加就是什么就是其他的还有什么？
后来大哥带我们去了，有一个地儿你应该可以去一趟，就是，毛里求斯特别有名的一饭馆
啊，
他在那个毛里求斯山上半山腰，
就是个吃
啊，他是在半山腰，他能看见他这个，他是一个山景嘛，
嗯，
但是他前面有一片是露天，就是在露台上吃饭，
嗯，嗯
你可以看见整个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湾
啊，
就是而且你能看见头一天烧烤的那个岛
啊。
特别美，那个饭店吃饭，而且吃的还都不错，然后菜呀、啊、什么的也都特好吃，而且也不贵，主要是特别美。然后你这儿吃饭，旁边栏杆上可能站一小鸟，你知道吗？嘚嘚嘚，嘚嘚嘚，
嘚嘚嘚。
啊，你可以去那儿吃顿饭。我们当时叫上那大哥，然后大哥带着他媳妇儿还有他小孩儿，我们5个人，就算4个人吧，在那边吃的，我觉得吃的挺多的，好吃的都挺。好几个大菜。
那当地交通呢？
当地交通没问题啊，
就打车是吗？
也不堵车，然后你可以打车、
啊、
酒店可以给你叫车
啊，就包车呗。
对，有的时候有的酒店你可以直接从酒店叫车，酒店开车就送你了
啊
因为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认识那大哥了嘛，他自己在那儿有车，所以就是去哪儿都是大哥，我就想去什么什么地儿，有没有安，能不能安排一下？你甭管了，他到点儿开车到酒店门口接你来。
你没参加一下那个就是水上项目，
浮潜不算？
不是，就是那种滑翔伞啊，热气球。
那边好像没有，
没见着有那种。
对，但是那边有跳伞的，好像后来我才知道。嗯、但是那边、嗯、那边可以租哈雷。
啊，是吗？
可以租哈雷，但是那边是法属的嘛，法属国家它是左驾，就是说跟咱们这边是反着的。
但是我租哈雷呢，
就是你骑车的方向也一样，就是咱们这边右侧通行，它那边左侧通行。
但是我可以那什么吗？
可以，
就是我用的我的驾照可以吗？
你带着驾照去就行。
这可不赖，
特别不错。我说你当时你要去的时候，你要没事儿了，或者有一天你想做一天一日游自己或者什么的，你当然可以找那大哥，你就说是我朋友，到时候可以跟他说一声，让他给你安排一下，可以让他给你打一折，或者你问他，你说大哥我哪能租哈雷，让他告诉你就行。
贵吗？哈雷你没问？
我没问，我不知道。后来回来以后他说我说我骑摩托车，他告诉你怎么不租哈雷啊，环岛特别爽。你家也没说呀、
啊、
告诉你也没问呢。他说你下次来我带你租去。我说操，我说那行，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下次。
行吧，你还有什么就是？
然后对，还有一个地儿你可以、
啊、推荐的，
就是浮潜、啊、或者拍照片，你可以去，就是那个叫 Blue Bay 蓝湾，嗯，在当地特别有名。你可以带着你那个新娘新郎，
嗯，
可以去那儿，就是租一条小船在上面。那个地儿，它是在一个海湾里头，海湾里，它那个等于是两边是山，
嗯，
然后包进来这么大一块地儿，它底下的珊瑚礁极美。
就是透的，直接可以看到，
相当透。你可以在那儿拍片给他们，肯定出片、
嗯、
但是呢，我们去那儿时候租船的时候，那小孩跟我们说，只能在这里浮潜。他不是有一个湾口吗？
啊，
不能出去。
嗯，
因为
有鲨鱼。
有鲨鱼。
哦。
都这样，鲨鱼肯定不会来里头。
哦。
嗯。
他只是就是那小块
对，
可以，就那弯的那小块可以。
对对对。但是那小块也不小了，也相当大，
我游不出去。
然后最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船上的时候，那小哥在布鲁贝的时候，小哥跟我媳妇儿，不许动，钱拿来。
啊！
我都傻了，我说你还会说中文呢？哈哈乐。然后就因为说之前来过一顿，就是小情侣，然后教他说中文，我说那可够操蛋。
教他们哪句话？教他们。
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那大哥开车去鹿邑港的路上等红绿灯。摇一窗户来了，我说看着外头， 然后过来一辆拉猪的车
啊，
拉猪的车停在我们边上，司机摇下窗户了，朋友吃了吗？一黑人，我傻了，吃了，我说吃了吃了，你好，我说你好你好你好，亮了一点人走了，我跟大哥我说什么情况？
哎，他们那边慢吗？就是动作慢吗？就服务员
不慢，
就是好多东南亚国家什么的，就是你叫他那个，就叫他叫服务员就急嘛。
但是他不是东南亚国家呀，但是你可以尝一尝他们那个朗姆酒什么的，他朗姆酒的非常不错，因为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甘蔗。
哦，
嗯，这是一个说白了其实是一个旅游国家，因为他就那么大点地儿，
也种不了什么，
也种不了什么，只能种甘蔗，他也没有重工业，
GDP 就靠旅游活儿。
对，那边印度人比较多，
民风呢就会像巴厘岛那个，就是巴厘岛那边有特别乱，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就是晚上有那个集市什么特别乱。
不会，基本上就是治安很好
啊，
就是人多的地儿不敢说
啊，
也不是说会丢怎么着的，就是你这个钱包你可以搁这儿，你明天来，他要不然还在这儿，要不然你肯定在附近派出所肯定能找着，肯定就是给你交派出所了，就绝对不会有人拿你的东西。
嗯，
那边现在有一个区，还是大哥跟我说，那边现在还有一片居民区，就是属于夜不闭户那种
啊，就不关门，
就根本不关门。
嗯，
你随你去，根本任何东西都不会丢了。你别看那边人就是穿的特别像有的那个城区里边，他那小楼特好看嘛，涂的五颜六色的，感觉就跟到了那个加勒比那种感觉似的。但是你怎么都没事儿
啊，
你往下，你要是你扔那恨不得扔一块钱，你去那儿第二天肯定还在那儿。
哦，
所以治安非常好，
民风朴素，
民风朴素，特别热，那儿人特别热情，我觉得真的特别热情。比别的地儿，比咱去的别的地儿强多了，我觉得，像什么的柬埔寨那种。
你后来又去了一趟马尔代夫是吧？
啊，
你觉得这两个地儿相比较，你更喜欢哪？
我肯定毛里求斯啊。
是比因为马尔代夫国内人太多了吗？还是因为什么？
一是它的海，它的海的透光度没有毛里求斯好。
啊。
然后二一个也是中国人多不多无所谓啊，因为本身咱也不是说去城区旅游，去那儿旅游的都比较安静。
嗯，
不会很闹的，不像咱去日本似的干一个他妈是香港团什么这那的就开始，都很安静。但是我比较喜欢毛里求斯那个环境，一它不潮，二海更透亮，然后人什么的也都极热情。
嗯，
就是马尔代夫就是属于那种你，它就是服务业国家，你去那就是旅游，然后你服务员你跟他要什么呀都会给你，而且我马尔代夫我觉得啊比较难受一点就是你吃饭。在岛上，你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站你那边上，直到你给的小费，他才走。
啊，这么
可能只是我去那个地儿是这样。
啊啊啊！
就是他那个笑吧，也不说特热情的那种笑，也
不就不是特
啊，
特
就那啊，就是那乐吧，往那一站，那个那走的时候得送你，给你叨逼叨叨逼叨，不让你走，你给他一块钱一刀小费，你就走了。
啊，
然后送你也挺热情。那个，但是毛里求斯不会，他不会主动跟你要小费。
啊。但是他也是小费国家，
但是你给他就接着，你不给他人也不要
啊，
就那样，
那还挺好的。
但是见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也特热情。那当时那个，因为他酒店不都会给巧克力吗？
啊，
他那巧克力特好吃。然后后来我是每天走的时候，就是出酒店的时候，往枕头上搁200卢比的小费，
嗯，
因为算比较高的了，因为一般都是50、100，我给200，每天都是200，
嗯。
然后有一天正好我们回来，服务员正收拾房子呢，
嗯，
然后那服务员一看我就乐，然后我就特别，因为不会说英文嘛，大概意思就跟他说巧克力特好吃，然后你毛巾摆的那个小动物造型，就天天各种小象、海龟、小鸭子，就各种造型都特好看，然后媳妇说我特别喜欢你天弄的那个小猴挂在那特逗，然后那服务员叭叭叭给他叠了一小猴，然后从那天以后每次去
都是猴，
就是小猴一直在那儿，然后别的地儿各种造型的，然后床上巧克力从那天起开始多了2块，
是
变4块了。
哦，那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说你给他小费，
嗯，
比如说你200卢比，其实没多少钱
啊，
你给他，然后就是他对你的服务就上升了一个档次
啊。
然后最逗的是，
也不是这，可能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原因，可能就是人家的一种礼节。
那有可能也是啊，有可能也是。然后最逗的是有一次。那个酒店里有一只小野狗，
啊，
就特别逗的一只小野狗，一开门嘚嘚嘚进屋了，
啊，
往屋里一趴，
嗯，
然后我一看，我说这红不倒啊，
嗯，
怎么办？然后服务员正好过来看小狗进来，跟我们说能不能进来呢，过来把小狗给抱出去了，放去走玩去，
嗯，
然后我们在屋里待着。然后一开始去那儿不会付钱
啊，
因为没去过海边嘛，
嗯，
我说这回馆怎么使啊，
嗯，
就在浴缸里先练了练，
啊，
你想一下那个浴缸有多大，
浴缸里练了练，
你想这浴缸有多大，就我这1.772米在里边能伸直了，前后还有富裕跟水上飘着。
他酒店有那种无边泳池吗呢？
有的有。然后我去那可拉麦，它有一个就是禅区，就是特别安静的那个区，是一个大无边泳池，然后底下就是悬崖断壁大海
啊，
特别美
啊，
你可以去那儿也有。但是鹿邑港你可以转一转，然后还有去了那儿的所谓的鸟公园，就是动物园，但是它那就是鸟比较多，然后还能看见大陆龟
啊，
就巨大，你站在上面，我这坨坐在上面，然后坨我走
啊，这
跟傻逼似的慢悠悠的那样，特他妈操蛋。然后基本上
可玩的就这
可玩的也就这些，但是也有好多我没玩到的，大哥跟我说好多地儿你也没玩到，就是你下次再来可以多转转，我带你多转转。然后但是我上了当地的一个灯塔，据说那个灯塔好像150年的历史，然后那个就是在海湾边上，上一灯塔以后你能看见整个那个就是残垣断壁的海湾，整个的景色特别美，因为当时他不让上那个地儿已经不让上人了，然后你猜我们是怎么上去的，我给了那个看守，就看门的那大爷，给了他一块月饼然后给了他一盒抹布因为那儿好像只有买抹布买了一盒抹布，给他一盒抹布，给了一块月饼，让我们上去了。
那看来我拍照可以用这个手段了
可以然后后来我跟大哥说，我说一月饼就那什么，他说我操，他们可爱吃中国点心了，你给人家一块月饼肯定四个人分着吃，拿刀小刀切了分四块我说这么牛逼呢，他说他们可爱吃月饼了，到时候每次想来都得这样给点中国点心道阳尊什么的，
到六月份头走的时候先买盒道阳尊过去
就是你可以拿点点心过去，然后你要想去那儿的话，到时候把那个大哥联系方式告诉你，你问问他能不能带你去一趟无非就是你就是给人点费用包辆车什么的，
对对对
也就这样了，因为他这是一日游嘛，他给你带一车带一司机就没事儿，挺好的。你可以去那灯塔，真的灯塔上肯定出片，我觉得
对，
肯定出片，
对，
倍儿棒。
行，那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毛里求斯也就差不多到这儿，
差不多到这儿了。然后那个如果有朋友想去的话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当地一日游的这个旅行社它只是在当地一日游，不管你的机票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找这个，
对，你到那儿就可以找到这个老板，是两个中国人夫妻然后手底下有现在有很多司机带车，都是就可以带你们在你们的行程间歇没有别的事儿的时候带辆车带你们出去玩一玩也挺好的，没多少钱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们要去的粉丝有个优惠折扣什么的，到时候跟大哥聊一下这个事儿。
对，可以。然后有什么问题咨询的问题，可以直接找唐哥。
没问题。
你那微信你之前公布过吗？
没有。然后那个微信的话，到时候在那个这个节目底下留言嘛。
对。
然后我会及时回复大家。
对，就在那个吐司的这期节目下面留言嘛。
对对对，这都没问题。
好吧，那谢谢大家收听本期吐司广播，我是主播坤儿，
我是主播唐哥
谢谢大家收听，
拜
拜。
拜拜。